感谢各位同行的耐心等待。那我们今天的电话会议即将开始。我是 S Council 的三领，本次电话会议的主持将由我担任主持。感谢本次电话会议服务商及 Net 全时公司为我们提供的技术支持。那在会议前，我们先了解一下本次会议的一个简单背景。通过与各位同行的一个沟通呢，我们了解到在大型的集团以及企业建立的财务共享中心逐渐已经成为一种趋势，但仍然有很多同行对财务共享服务中心呢有不甚了解。那所以今天的电话会议呢，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四位企业嘉宾，他们共同参与了财务共享中心的建立。从财务共享中心前期准备的各个角度呢，为大家分享其宝贵的经验，相信会给大家的一个工作会带去新的启发。那我们本次电话会议呢将持续在2个小时左右的时间。那首先容许我确认一下本次会议的嘉宾是否已经都在线上。张小龙张总在吗？您可以听到吗？
啊，我可以听到。
啊，威廉。
在。
Michael。
哎，你好，你好。
啊，还有王黎明王总。
我在，你好，上面。
嗯，好，感谢你们的到来，非常欢迎。那首先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张总。有请您。
大家好，非常有高兴能够参加这次电话会议，我是来自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张小龙，我是目前是在长虹的共享中心做这个副总经理。好，谢谢。
好的，那第二位是那个威廉。
大家好，那个我是来自开利空调的威廉，我目前在这个开利空调财务共享中心做这个财务共享中心的经理。开利空调是那个是一个 UTC 的这个品牌，然后它的共享中心从2006年到现在已经成立了有大概5年了。
那好的，谢谢威廉。那威廉上次20号也是参与了我们关于人员管理的一个电话会议，那取得了非常好的一个反响，那也是应大家的要求再次邀请您过来这样子。那第二个三位嘉宾是 Michael 鱼在吗？
在。
您
大家好，我是那个阿克斯诺贝尔功能化学品的财务共享中心的负责人 Michael 鱼。那我们公司这个共享财务中心也是在2006年年底和2007年年初这样阶段开始建立的，到现在差不多有5年多时间。那人员和加入公司也越来越在壮大，基本情况就这些了。
那好的，谢谢 Michael。 那接下来最后一位嘉宾是来自立特的王黎明王总。
大家好，我是王黎明，我是立特公司的负责整个亚洲区的财务业务，所以说今天非常高兴，也是我第一次参加这个会议。
对，先简单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那个财务共享中心吧。
好的，我们的财务共享中心呢实际上有两个，一个是在苏州，目前呢我们从苏州呢是从2007年开始的，是一个逐步的一个过程，走到现在已经4年了。还有一个呢是在菲律宾，我们在菲律宾呢是从前年开始做的，大概去年已经建成了。苏州的那个负责是我们整个亚太区的财务的业务，而菲律宾的财务共享中心呢是负责我们欧美的一个业务，所以说呢我们是有两个分别来 support 我们不同的地区。
那好的，谢谢王总。那感谢各位嘉宾的一个简单介绍。那我们现在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会议主题，财务共享中心建立初期之准备。那好的，首先我们会将利用1个小时左右的时间，由各位嘉宾分享自己在财务共享中心初期的一些方法以及经验。期间呢，我们的观察员王黎明王总以及其他几位嘉宾呢也会做一个互动。那同样我们在活动的最后呢会安排15分钟左右的时间让嘉宾与其他参会同行做一个互动。如果希望与我们的嘉宾进行互动的同行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与 S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她会安排您同我们嘉宾进行互动。那重复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021-6270-5678-1013与 S Council 的许小姐进行联系。那好的，我们现在就进入主题，下面有请我们来自四川长虹的张小龙张总来做一个 对今天主题的一个演讲，谢谢。
谢谢。今天我讲的大概是共享中心出建的一些因素考虑，那么大概分了四个部分。那么第一个就是简单介绍一下长虹的这个共享中心。那么我们的共享中心大概是05年筹建，那么06年正式成立，那目前运行了有接近6年的时间。现在已经共享了大概有在整个长虹集团大概20家子公司加上40多家分公司，那目前有整个团队大概接近400人，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一个团队。那么长虹财务转型的主要的一个动因呢，是因为从长虹是一个老的这个军工企业，那么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以后呢，已经成为一个集制造和外包服务于一体的一个综合性的跨国企业集团。那么在这个发展阶段呢，尤其是从2000年开始，那么有一个快速的一个发展周期。那么2004年以后，公司通过外延式的增长，那么实现了每年30%的增长率。目前有七大产业、100多家子公司和分公司。那么在这种产业状况下，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多元化的一个状况下呢，给我们的一个集团化管理带来了一些财务方面的一些困惑。那么主要方面有四个方面，一个我们在整个集团内部各个子公司，包括我们收购兼并的一些子公司，在财务管理理念和管控模式上没有有一个有效的统一，那么使整个财务管理是呈现一个比较混乱的一个状况。第二个就是财务的风险控制的尺度不统一，就我们同样是做这个家电销售的，比如我们这个电视机业务和这个冰箱和空调业务，对同样的客户，在他的客户控制的风险尺度方面是不统一的，所以我们整个的财务风险得到了变成了放大的状态。另外一个就是在这样的状况下，每成立一个子公司或者每收购兼并的子公司，它的财务核算的队伍都不断的壮大，而这些财务职能是简单低效重复的，那么是完全可以进行避免，因而造成了比较大的一个成本浪费。再一个就是长虹集团在快速的发展阶段也发现了人才队伍和人才培养和人才队伍方面没法支撑整个集团化的一个财务管控模式下的一个发展。那么正是因为有了这些困惑呢，在2005年公司导入，就是请 IBM 公司做了这个财务战略转型的一个导入，那么明确提出了要将长虹集团的财务核算从核算型的一个管理财务转变成管理型和决策型的这个财务支持。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呢，我们在整个长虹集团内部就导入了这个共享的一个概念和理念和模式，那么也提出了我们长虹财务转型的一些明确的要求。第一个就是要在财务管理理念上是保持一个先进的财务理念，另外要有高效的财务组织构架，另外就是在这样的推动下能够实现整个集团财务核算业务核心的一个标准的一个流程的一个统一，还有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整个集团的一个强力的一个财务管控的决策支持。那么这时候情况下，我们就对整个财务集团的整个公司的财务组织架构进行了新的优化，流程进行了调整，那么形成了整个集团总部的一个财务管理部，然后我们下面独立的子公司的财务部是做就是一个决策支持，就是我们的跟子公司更贴近业务的一些财务活动。那么简单的高效重复的经常大量重复的财务核算工作，那么就统一交到我们这个共享中心来做，那么也是长虹作为财务转型的一个选择的一个方式。那么从长虹的财务转型来看呢，我们的理解在什么样的一个时机是可以建立共享中心呢？可能是要考虑一个是像这个企业集团，那么具备有大量重复性的一些会计核算工作，而且这些会计核算工作对于财务会计的一个专业技能要求不是非常高。另外一个就是在整个集团内部有一个统一的信息化的平台来支撑我们来做这个财务集中的一些相关的工作，从而实现我们整个业务的一个交流。另外一个就是说在财务核算共享的过程中，也需要就是说要确认一个从管理上能够期望能够实现整体的规模的经济流程和方法的统一，但是这时候是比较适合建立财务共享中心。那么长虹是如何筹建财务共享中心呢？我想大概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2005年当时已经说了是在 IBM 导入这个财务共享管理的理念以后呢，就长虹在2006年初期在绵阳的总部开始试点进行共享服务的推进， 那么这个试点就是选择了两家子公司在做这个财务共享推进。06年上半年完成了这两家子公司的财务共享推进以后呢，在经过运行了一年半年时间以后，在正常的情况下，在07年开始在集团内部全面的导入财务共享服务的这个概念。那么在这种方式下，应该是因为是得了集团财务总部领导的高度的统一认识，那么在总部一把手的强烈要求下，那么我们的这次财务转型的变革也是从上而下的一次变革。那么以长虹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就是说如何筹建共享中心，是自建和外包这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首先要从几个点来看，不论你是自建还是外包，都必须要有高层的这个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持。那么公司决策层的一个强力支持会对共享中心自建或者外包都会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资源上或者是这个政策上的一个支持。第二个就是还是希望要看到这个公司的企业文化是不是具备这个开放式的这种管理模式，能不能适应这种共享的这种管理理念。还有一个就是财务信息化的一个程度，就是以长虹的经验来看呢，就是在财务共享的阶段，信息化的水平高低将决定了财务共享能不能实现标准化统一的管理，能不能够实现一个统一的流程化的处理，也是决定财务共享能不能做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在监管机构的处理方面，那么因为我们目前有两家的上市的子公司，在长虹目前在推这个共享的时候，仍然没有对上市子公司的财务进行一个共享，那么目前也是涉及到这个上市子公司这个会计报表披露还有一个信息掌握的一个程度。那么对于监管机构的在这一方面的一个政策的监管方面还需要有一些突破。那么不管是自建还是外包，它的一个业务范围选择都会有一些影响。那么自建来看呢，在长虹来看，就是自建的财务共享应该可以更广泛一些，那么比外包可能要适应的范围更广一些。比如外包的话，可能在资金结算方面仍然需要留到各个子公司自己来处理。那么长虹现在做的是因为是自建，所以在共享的这个概念下，所有子公司的财务的资金结算也统一交到共享中心统一来进行处理。那么除了一个标准化的处理外，也可以实现整个集团内资金风险的一个有效的一个管控。那么对于共享中心选址这块，因为长虹在做共享中心建设的时候，实际上是把这个共享中心的总部是设在绵阳总部的。那么这个里面是有长虹当时成立共享中心的一个考虑，是以总部集中经营管理为原则的。那么经过这几年的一个运作和发展后，我们觉得共享中心选址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个，共享中心因为人员的流动流失率应该相对来说比其他子公司管理要高一些，以长虹的经验来看，大概是在20%左右的人才的一个流失率。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才招聘的便利性和就是这个可以招聘进来的有经验的财务工作人员的一个方面，这个途径也是这个共享中心设立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再一个，共享中心成立本身是希望通过内部风险控制的方式，同时提高劳动效率，降低一个成本。那么这样子，当地共享中心选址当地的用工人员的成本也是我们共享中心必须要考虑的。还有一个系统支持的一个程度，就是共享中心选址它必须要做一些远程的数据处理，那么这时候在信息系统、通信系统和这个网络系统的一个发达程度也是我们这个中心选址必须要考虑的。另外就是因为长虹目前的共享中心是一个是集团下的一个非法人的一个主体，那么如果要建立一个法人架构下的一个共享中心的话，可能还要考虑一些地方政策的一些支持。那不同的地方的一些产业园区，可能对于这些以做服务行业的这些子公司的政策支持会是有一些不同，那么地方政策的支持也许会为共享中心在成立初期在节约成本和费用方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那么长虹之所以选择在总部绵阳呢，也是因为对中心的支持更强力一些，能够更早的和总部的领导达成相关的一致性，能够保证在共享中心推进过程中遇到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及时的与总部领导达成一致意见，然后 向其他的子公司在推进过程中进行一个传达。那么从这里面看呢，就是长虹共享的一个基础，就是我们在谈那个财务共享的一个信息系统的选择。那么我想简单谈一下长虹财务共享的一个基础。那么我们这个基础是有几个统一在里面。第一个是目前长虹是以 SAP 的 ERP 系统为统一的财务处理交易系统，那么整个集团都是以这个平台作为一个财务核算和管理的一个平台。第二个就是有一个覆盖全集团业务层面的信息管理系统。那么财务的一个业务系统往往不能够脱离业务系统的数据进行核算，那么因此在这个集团内如果要实现有效的一个财务共享的话，那么这个集团内业务系统的信息化程度也应该达到一定的水平，我觉得可能对于我们财务共享的实施更便利一些。再一个就是长虹在整个共享推进的过程中也不断的在推进全集团的一个统一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一个执行业务流程的一个标准。那么这个会计政策和会计流程的一个标准对于共享中心进行大规模的这个业务处理标准化的处理是非常有必要的。那通过这种标准化的业务处理和交易业务处理流程，可以提高我们整个共享中心的一个业务处理效率和一个处理的质量。那么再一个就是说整个会计处理环节在长虹在做推进共享中心的时候也是以不断的以业务驱动的方式希望能够实现会计核算的一些自动化，那么这样使我们这个财务系统和业务系统不断的进行完善，不断的进行衔接，逐步的推进我们整个会计核算的一些手工处理逐步取消。那么长虹目前已经实现了就是说以SAP ERP 为核心的一些管理系统，在经过五年的时间推进呢，目前就是除了少量子公司还没有切换到以这个 SAP ERP 为系统的核心系统以外，其他公司统一都使用了这个核心的财务系统。那么在这个财务系统的架构上，那么长虹的一个会计处理和会计业务操作都是标准化和统一的。那么总结长虹上面的一些经验来看呢，就是共享的一个系统选择，我们建议的是最好是全集团能够有一套核心的这个 ERP 系统。那么另外一个对于系统的开放性要求，建议是应该是能够实现满足内部管理的自我开发和与其他系统的有效对接，因为这一点是长虹在信息化推进过程中是体会比较深的。因为 ERP 系统它往往是需要和很多的比如客户管理系统、供应商管理系统或者是一些 PDM 或者 MEMS 系统进行有效的对接，那么这些数据能够形成我们财务核算要求的一些数据，包括财务报表或者是财务分析数据。那么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公司在推进的过程中目前也有在全球大概有7个驻外的子公司和一些办事机构，那么国际化公司对 ERP 系统要求应该是可以支持多种语言和多个会计核算的这个政策的一个支持。那么另外就是长虹因为有一个多元化的公司，除了制造业还有一些物流服务业和 IT 行业，那么这样的话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IT 系统能够提供多个行业的一个解决方案。那么这是从共享的一个信息系统的考虑来说是财务中心成立时需要考虑的一些东西。那么对于员工的解决机制来说呢，就是长虹在最早推进绵阳本地这个财务共享的时候，主要是通过本地子公司员工的调动进入共享中心或者是在当地招聘的一种方式。那么异地子公司推进呢，也主要是调动和招聘。那么因为我们现在的共享中心已经推进了有6年时间了，相对是比较成熟一些。然后对于新成立的子公司或者是办事机构分公司的话，那么在长虹这边一般来是采取的就直接把它的核算业务进行共享，那么子公司就不再单独组建它的财务核算的一个会计机构，那么由共享中心统一来完成。那么这个里面就是说如果要成立一个子公司，尤其是有异地的财务机构的话，那么往往需要考虑的就是当地人员如果不愿意离开当地，不愿意到共享中心所在地进行工作的话，那么这一块的员工的这个劳动关系的一个解除和相关的赔偿措施需要我们共享中心和当地的子公司的这个层面进行有效的沟通。那么以长虹的这个经验来看呢，就是说 对于子公司在当地的这个推进来说呢，一般我们都是和由共享中心推进的相关人员，到子公司当地所在地和子公司的人事人员和子公司的参观财务人员现场进行沟通，达成相关的一些方案或者措施，以避免这种人员的变动影响产生的一些冲突。那么对于共享业务初期的一些应该选择哪些业务呢？我们总结应该是简单说一是由简到繁，由弱到强，强调初期实施必须成功。那么由简到繁这个概念呢，就是说是在共享业务推进的时候，并不是说希望能够把子公司所有业务一次性装入到共享中心内部，为了减少这个共享切换过程中与业务部门产生的，因为双方处理方式可能会有一些不同产生的一些矛盾，那么我们选择的是由简到繁，也就是可能会从 AP 或者费用报销这些相对比较标准化简单的业务入手，那么通过这些业务入手形成成功的一些经验以后，再在子公司的其他业务模块进推。那么由弱到强呢，因为长虹是一个老的国有企业，那么在推进的过程中，如果你要把这些各个子公司这些单元的财务核算从它的公司里面剥离出来，会遇到一定的阻力。那么我们往往是选择的是在集团内，先从集团内占的这个业务单元规模不是很大的这个业务单元进行入手，同时选择相对容易沟通合适、相对容易协调的子公司的总经理和财务总监，从这些子公司入手，成功以后再向相对强势的业务单元或者是相对强势的财务总监或者是总经理这个层面进行入手。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不论是初期的分块切换进去，还是说是逐步的从弱到强的这种方式进入，那么都必须要强调，在任何一个子公司实施的时候，不管是哪一个模块，都必须强调初期实施的一个一次性成功。那么一旦如果初期产生较大的这个问题或者障碍的话，那么对于后面再推其他的业务板块或者业务模块，那么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因为这方面在长虹在推进过程中也曾经遇到过一些子公司，因为这个业务单元的核算内容和核算的标准不统一，那么虽然在总部内部做了一次标准化的一个层面，但是仍然和子公司在当地操作的时候有一些操作习惯上的不一样，那么造成了一些冲突，那么影响了后期推进的一个有效一个方式。那么总的来说，在共享业务拿入到共享中心以后，在共享中心内部应该在系统上面可以实现业务的全面的一个跟踪，那么可以记录业务处理环节的各个流程节点上的响应速度，那么同时共享中心对于客户或者是对于我们的业务人员提出的任何问题，应该是以一站式服务的方式能够实现全面的一个解决，而不出现一个多头的一个反馈，那以及非正常状态下的一个业务处理，都是保证我们共享初期业务成功的一个必要的一个因素。那么对于共享中心来说，作为一个模拟长虹是一个模拟性的一个利润中心，那么我们和各个子公司或者各个分公司实际上也是通过我们的服务水平协议来达成双方的一个责权利的一个关系。那么通过服务水平协议的签订呢，能够使我们和业务部门之间的权利和对应的义务和承诺能够充分体现到我们的一个协议里面，那么使得一个责任具体落实到每一个单位或者每一个岗位。那么同时呢，就是签订共享协议以后，这个服务水平协议以后，也能够确定我们服务的质量和成本，界定服务双方的一个责任关系流程和交接的一个界面。当然在共享协议签订的这个里面，我们的这个处理的一个责任和成本可能会根据不同的子公司在业务处理环节的要求不同，会有一些不一致的一些地方，但是在整个共享服务协议的整个明确责权利关系上，在这个协议里面，各个子公司和共享中心是一个非常清晰和明确的一个界面，从而保证我们在共享推进过程中和各个子公司以及我们的分部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界面来界定我们的一个工作内容。那么长虹的一个共享服务呢，是从零六年开始推进的，那么推进到 今年的2011年以后呢，已经目前已经完成了我们20多家子公司的财务共享和47家财务子公司的一个这个费用的一些核算共享。那么通过共享中心服务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些服务内容和服务范围也有一些明确的界定，可以为我们的子公司提供财务服务的外包和咨询服务。那么就是我们现在通过共享中心的建设，那么可以为子公司在它的财务核算、财务的综合管理和财务转型方案设计方面，能够为我们的子公司提供一些相关的支持。还有一个就是信息化的建设方面，那么共享中心在推进过程中不断的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推进，那么这些信息化的应用也可以为我们整个子公司在业务层面或者是在财务核算层面有一个有效的一个提高和提升。那么总的来说，就是在共享中心建设的初期，我们需要考虑的也是和我们这次这个相关讨论的主题内容比较一致的一些内容，那么有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要求。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希望能够谈到一个是共享中心建设要有总部的一个高度的一个强力的一个支持，第二就是在这个共享中心建设的公司下面，它的信息化的程度和信息化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信息化的这个实施的应用是一个统一的一个应用系统，最好是能够实现一个统一的界面和应用系统。那么在共享推进的初期呢，在业务选择上是建议是由简单到复杂，然后对于共享子公司的一个选择呢，就是说是如果根据各个公司的这个企业文化的不同，如果企业文化相对比较开放能够推进的话，也一起同步推进也没有问题，但是对于国有企业，我是大型的国有企业来推的话，建议可能会是选择一些比较在集团内占的这个份额不是很大的这些业务板块来尝试进行推进，可能是比较好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支持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员工这一块呢，就是我想对于新的员工的招聘和本地员工的一些解聘的一些政策交方面，共享中心应该和子公司一起进行有效的一个沟通，然后保证这个员工的一个过渡顺利的一个过渡。这个是大概我们今天要跟各位讲的分享的一些就是共享初期的一些因素的一些考虑情况。谢谢。
好，谢谢张总，那您也是讲得非常仔细，就是说大概从财务共享中心这建立初期六大方面着手进行了一个讲解。那不知道王黎明王总，那王总这边有没有什么作为观察员，就是有一些建议或者是问题可以给到张总？喂
喂，
王总可以听见吗？喂，你好，王总。
喂，听得见吗？
您针对一下张总的一个精彩的解说，您给一些建议，或者是有一些不懂的地方可以问到张总这样子。
OK， 首先谢谢张总啊，跟大家一起分享了一下你们那个长虹这几年走过来，把建立这个共享中心的整个的一个介绍。实际上我们也很多也有同感了，整个走过来这条路，我想有一个问题，想希望得到张总的一个阐述，就是说，当你谈到长虹集团，你开始也介绍了，比如我相信也知道你们在国内、国外也有子公司，然后你们有你们的销售。那么当你们在谈这个共享中心的时候，我想是指的如果是整个集团的话，是不是包括中国和国外？那么是不是都包括在你这个共享中心内里边？或者是说你的标准的流程对于在中国内部和中国以外是不是采取不同的一种方式，还是同样一个标准的流程啊？我知道张总刚才没有谈到这一点，可能我们也许是说我们的一些听众可能有这样一个问题，想听听张总的进一步的阐述。
OK， 因为我刚才可能没有讲到的，就是说我们在做共享，目前是推进的是整个中国区域的一个财务共享。那么就是国外区域的这个财务共享，因为我们目前在国外大概只有6个销售公司，那么相对财务业务的量比较少，那么目前还没有推这个国外的这个财务这个共享推进。那么国内基本上是我们绝大部分的制造型企业，从核算要求和业务处理标准要求上都是一个统一的。那么除非我们有这个非制造类的企业，比如我们有这个物流公司，那么它的核算 是没法跟这个制造企业的核算要求完全统一到一起的，那么它会有单独的一些流程和标准。啊，谢谢。
啊，谢谢，谢谢这张总的给我们这个进一步的这样一个阐述，帮助我们也能够了解 OK 你们的一个范围。那么我想知道，在中国内部，我也知道你们有很多家子公司还有你们各个注册的在当地的这样一些公司。实际上，我也听到是说有很多的在国内有很多业务的，还有一个各个地方注册有不同的公司，它在于跟它如何，比如说像开发票啊，所有的这些比较具体的这样一些项目，是你在本地去做呢，还是说通过你财务共享中心来做增值税发票啊，这些方面是一些比较繁琐的这样一些东西。我听说的就是说好些公司在做这部分的时候都遇到这方面的一些挑战，我不知道张总你们长虹是如何去解决
这个
问题。
这个就是这样子，对于其实它对于一级子公司共享，它是有一些共享的一些范围，是有一些共享范围的一些限制的。那么对于我们目前来说，我们是目前来说，我们是用两种方式来解决的。第一个就是公司在对于财务共享来说，实际上我们在公司内部有一个除了财务共享，还有一个行政办公平台的共享。那么就是我们目前比如在全国很多地方有设这个分公司或者子公司的时候，那么在公司内部首先是做的一件事，就是把这些分公司和子公司的行政办公场地做了一个统一的一个管理。那么一般来说，他们行政办公的区域是集中在一起的。那么在这种基础上呢，就是我们会在比如我举个例子，我们比如说可能在北京我们有销售电视的这个子公司，有销售电视的分公司，有销售空调的分公司和这个冰箱的这些分公司。那么因为它的办公区域是集中的，那么在这些地方我们就把这些在我们目前在全国有47个分中心，那么每个分中心就集中来处理我们在当地这些子公司或者分公司的一些财务和会计业务。那么另外一些就是可能我们有些子公司不在我们分中心所在地，那么这时候就对于他在当地报税这个发票的开具等一些具体的比如我们的银行出纳一些业务，可能就没有办法进行共享。那么就是这些业务他就可能会仍然在保留在我们的当地财务，那么其他业务就是能够通过异地方式传递的，比如我们的发票校验、费用报销和这个清账呀，或者是其他的相关的一些业务，那么可以交到我们的共享中心进行处理。啊，谢谢。